各位观众好，现在又到了独立评论时间了。今天我和草安兄啊，要聊一聊中国工人的状况。大家你们可以听到，在重庆特种钢厂工人罢工的事情，草安兄你听讲了吧？
是，我听到了。重庆这个特钢哈、是一个中共的建政之前的这个国民党时期的这个建立的一个工厂，它呢是原来是国民党生产武器钢材一个主要基地，尤其抗战时期几乎全依靠它。这个工厂呢有4.7平方公里，有18000多工人，而且是中国的这个整个制造钢铁的一个特种钢材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地，也是发源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厂。
那么这个工厂现在啊，有几千人上街
是
罢工，他们抗议啊，这工厂要把他们解雇了，
是，
就是把他们工龄也解除了，你的工龄也解除了，合同也解除了，所以他们非常不满意，
是
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情呢，从6月份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在现在中国大陆有两件大事情是引起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就是前不久我们谈过太师村，
是。
就是广州这个太师村农民静坐抗议，这次现在工人又来了，一个是7月份，一个6月份。那么这个事情看来，共产党啊对工人农民啊是非常不善待。
是。
那前两个礼拜是五中全会刚刚开过嘛，他要善待工人呐、要解决这个贫富差距的问题啊。现在这个事情看看他怎么解决呢？我看很难解决。
是。
因为工人一直在闹罢工，你共产党一直这么欺负他们。那么我们现在回过了头来看看啊。共产党闹革命啊，闹了个几十年了，他们以前的口号啊，一直讲我要把你们解放出来，你们受资本家农地主的压榨，我要把你们解救出来。那么过去怎么讲地主多坏，资本家多坏多坏，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究竟是谁坏谁不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来讲讲这个历史故事看看。
是中共宣传解放前这个万恶的旧社会啊，其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一个收租院刘文彩的故事
啊，
这个那时候小时候在大陆都知道这个故事，什么有水稿啊，什么又收租，还有泥塑，给大家弄了114个人物，讲这个如何这个受迫害，比如说又打又骂，是大斗进小斗出，
对，
这个坑蒙拐骗，还有收水稿，把这个农民呢都给他关进去，谁抗租谁不收租要加个高利贷，其中有一个。很知名的人物叫耿大妈，他这个耿大妈呢，到处去讲他们如何受迫害的。结果后来之后呢，他们当地农民就是在最近的时候就讲那个都假的，他那个不是真的，他这个以前那个这个刘文彩是个开明绅士，又帮助救济穷人，又修这个道路，还有如何如何，说那个水稿也不存在，就当时这个中共啊就是很欺骗性很大，他就为了掀起一个阶级斗争的一个
阶级仇恨、
说那时候呢把老百姓啊挑起这个阶级的斗争，让他那个痛恨这些有钱人，为这个社会为国家做贡献的人，而他呢给掌权，他讲的是我们为你这个农民呢、工人呢谋福利，你看我们多好，他把他打倒了，他们现在坑害你们，现在我们帮将你当家做主，
是。过去讲地主多坏，对不对？
是。
当时老百姓有的人懵懵懂懂也相信你了，跟着你去闹革命了，把蒋介石推翻了，把地主也打倒了，土地也分了。可是现在过了几十年以后一看呢、不是这回事哎。你骗的东西那是假的，地主没那么回事情。再看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你怎么对待现在的重庆钢铁工人，怎么对待这个太师村的老太太老奶奶，你人家静坐你还用的黑道啊拿警棍打人家。那就是一个真的一个是假的，都是你做的，
是
都是你共产党做的，共产党过去欺骗人，为了说我替你卖命，现在打你我是要你的土地，所以呢好事过去讲好事讲尽了讲绝了，坏事你现在也做绝了，都是你共产党干的。
实际上这个重庆特钢啊，他这个是起因那个几千个工人呢、上街这抗议去
啊，
他是有原因的，他是因为他这个工厂有100亿价值的资产。
你的100亿价值资产是什么？是土地呢，还是设备？
土地，它不算那个工厂的其他设备。结果呢，他原来这工人呢，在之前呢，他们改成股份制。股份制之后呢，每个工人呢，要买2股，成为股东。一股是600多块，将近700块钱，也就是说，每个工人呢，要花1000多块钱成为那个投资到工厂去。
你这个成为小股东了？
哎，出股东了。
嗯。
结果到最后呢，说破产了。这个破产之后呢，你说这个股东应该知道这个工厂的这个状况，这个财务报表啊，什么这个人员的管理啊，参与投票。结果他一说破产，破产时呢，工人都不知道了，股东什么都不知道。而你说按照中国法律说，股东你凭什么不让我知道？说你工厂破产，我股东我不知道，而且把股东呢给2万块钱，是不是让你买断你工龄啊，买断你的什么那个退休的
合同
全部让你回家去了。所以在这种情况，就是工人非常愤怒，就是你这个工厂的股东雇的管理层雇的经理把股东给开除走了，啊，股东那个没饭吃了，而且工厂是还在生产的，还在冒烟。说的这钱哪里去呢？就是像是重庆市的政府啊，和他们这个特钢啊，跟成立一个私人的公司，叫一个什么东什么公司、啊？
东华
公司。
对，
所以成立一个公司呢，就把这个资产100多亿的土地资产全转给他去，现在变相的私有化了，把这股东给踢开了。所以你看，这个中共当时宣传的是国民党的时候是地主恶霸如何欺压百姓，可到现在看起来，这个共产党啊，他比这个当时国民党啊更可怕，他比他宣传的更可怕，他完全把股东把那个钱全都给剥光了，让你的成为一无所有的平民，他把资产拿走。
你刚才讲的共产党是欺骗，是欺骗了坏到家了，坏事呢现在呢也做绝了。可是你知不知道另外一个他做的更坏的事情啊，就是大家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白毛女的故事，也是个宣传到了家，也是欺骗老百姓。欺骗老百姓什么？让老百姓要仇恨地主，仇恨地主怎么样欺负平民百姓。一个黄世仁要向那个杨白劳要债，杨白劳到年关的时候还不起钱，就求给他说我们能不能过这个关再给你，年关以后再给你钱。黄世仁说 No， 不可以，那就把你女儿拿来抵债。叫那个杨白劳一气之下喝盐露水自杀，那么白毛女呢也给抢过去了，给强奸了。这个事情啊，在中国流传了几十年呢，人们以为都是真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甚至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一直去追查这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结果一发现这是个假的故事，是共产党编出来的，
是
编出来骗了老百姓，说骗这些农民，你要去相信他，地主多坏多坏，仇恨这个地主，那么替共产党卖命，打倒地主，打倒国民党，把国民党赶走了，让他掌权。可是回过头来，你现在对待老百姓如何呢？第一，你是那个欺骗是假的，你即便是做假的吗？那你对老百姓要好一点呢，也不好。就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重庆特钢工人都很坏，对太子村的老太太们也很坏啊。拿了个警棍啊，几千个这个武警啊，去包围一个农村呢、啊，要好像消灭一个这个敌人一样，去把人家土地抢过来。
是，
现在就是归结到共产党现在做坏事啊，完全是个利益和权利，他们要土地，重庆特钢也是要那个土地，有100亿的价值。
是，
太子村也是要土地，也是想把土地拿去，所以共产党啊，走到这个地步。根本没有说是关心你老百姓啊，工人农民啊，过去的话都讲绝了。
其实问题啊，更重要一点是哪里呢？就是说现在的老百姓啊，他这个权利受损害之后啊，他没有维权的途径，他告谁告不赢，他没地方去告。举个例子，这个国民政府执政的时候，有个最著名的一个七君子事件。
对，
就是当时七君子啊，他们对这个国民政府啊，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啊，不抗日有个意见，他们叫要坚决抗日，要团结统一战线，要抗日去。结果呢，就蒋介石政府呢就把这个他们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有21个维权律师啊，跟那个到法庭上去对质啊。结果他们逐条的批驳这个政府的这个审判书。最后结果呢，这些人全部给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没有受到任何的这个刑事的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而且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不，在这点上看，这个民国政府时期的律师还有权利去维护这个百姓的利益，而且当时这个维权的人本身维护自己权利的人有地方去到法庭去申诉，可到现在中国就没有了。
对，你讲的这个例子啊非常有意思，讲的是律师，21个律师可以替人家打官司，
是
可以去对簿公堂。可是中国现在这些贫苦老百姓啊，要请第一要请律师请不起，现在有一批自愿出来做律师的，像那么郭国丁啊、朱九虎啊，还有一个 这个还有中文郑恩宠啊，
对，
哎，这些人都愿意出来自动打帮老百姓打官司。
是，
可是这些人很苦啊。你虽然是挂名是律师，可是共产党一直欺压这些律师，欺压到什么程度？把郑恩宠抓起来，判三年徒刑。而那个真正作案的那个周正义，贪污了100多亿钱，也只判了三年。
是，
所以你这个再对比一下，国民党时期的律师和现在共产党的律师是不可对比的。你一个是真正受到法律宪法的保障，即便国民党蒋介石也独裁，可是他还是遵照那个法律。共产党呢，你有法律他根本不遵守。
是，
那你根本就是完全胡来的，你律师都可以随便抓你啊。
是，这个大伟非常著名的律师是高律师。
高律师啊，
他这个最近呢，就是给这个没有办法，他维权打了很多官司，他每次都是很艰难的。他最后他就看到反共情况，他自己私下偷偷摸摸去调查去了，调查这个很多真实的材料，然后他就给这个温家宝啊、胡锦涛写一封信，他讲，他说法轮功现在受的苦害非常严重，这是不能容忍的，这是损害一个民族的，所以他就写一个公开信嘛。结果他现在就收到了很多官方的私下的这个电话的上那个威胁，他就为这个自己境地就非常危险，他自己都感觉到非常危险的。
你看，高志成律师他在北京开了一个律师事务所，他手下有一个律师叫做郭飞雄，
是。
郭飞雄就到了广州去替太师村这个辩护，结果这个郭飞雄啊被抓准备判刑了。那么现在这个老板，作为老板的高志成律师，他心想，我人活的这一招啊，他现在想，他讲了几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要唤起民众的觉醒，否则就是枉此不枉来此这一生呢、啊。
是，
所以他很有一种这个气魄，并且很有理想的一个人呢、啊。那么走到这个地步，共产党还是打压他，
是
还不让他们讲话，既不让维权的人讲话，也不全为维权维护的律师讲话。所以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走到这个地步，那么我们对比看看，你讲国民党多坏多坏，国民党还看律师可以讲话、啊、
他那时候是有一个法律的一个轨道
啊，
有申诉的渠道，让通过法治上来解决。而且那时候国民政府的一个司法的一个权力是跟政府是分开的，
对，他名义上还采取三权分立，
是，所以他这个政府呢，说你有问题是政府你打压个那个百姓，百姓要维权，他有正常的律师，有正常渠道去法治上申诉，所以政府呢也没有办法管他们。所以像蒋介石对七君子，他是最后也是没有办法，很和平的就释放。所以像现在中国大陆这种状态，简直是非常的黑暗，百姓根本就没有一个合法的渠道。
那现在维权运动发展到这个地步，根据那个现在公安部部长。今年发表的一个去年的资料，2004年有74000起的维权运动，
是
将近有400万人出来。
是，
我想这个事情啊还会继续发展。为什么你打压这么多人嘛？打压法轮功，打压维权运动，打压民主党，打压这个地下教会，你反正不同意你共产党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各种政策的。或者我是利益受损害的人，我要讲假话，通通给打压。那这种社会下去，还有什么和谐社会可见呢、啊？那胡锦涛，你提和谐社会，你讲和谐，和谐在哪里啊？
是
根本就不和谐嘛。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的一个百姓啊，现在要给他们一个维护权利的一个渠道，让他们能够把自己这个权益啊，能够维护起来，不受到其他的政党跟政府的一些恶霸们的这个欺压，这是最关键的问题。我相信今后的中国维权运动啊，还会不断的发展。只要中国的现状啊没有改变，这个百姓的维权运动会越来越高涨。
我想今天这个题目啊，我们谈的也不少了，时间快到了。我想维权运动还在继续发展，我们还会有机会啊，来继续来好好的谈谈这个事情。
是，
太师村和重刚呢是两个很明显的例子了。我想一定会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
是，
共产党不改变，这个事情不会断的。
是，
好，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继续收看我们的独立评论，再见，
再见。